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153到161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看一个问题，标题叫做信德的特色。要看信德的几个特点。我们首先看第一条，小标题叫做信德是恩宠。153号，当圣伯多禄宣认耶稣是基督生活的天主之子时，耶稣对他说，不是血和肉指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马太福音16章17节，信德是天主的恩赐，是他所赋予的超性德性之一。为达成这样的信德，必须有天主的恩宠的引导和协助，以及圣神内在的助佑。圣神感动人心，使他归向天主，开启心目，赐给众人同意与信服真理的喜悦。我们看153号呢，当然他给我们讲的信德是恩宠。我们首先说呢，信德呢是三个超性德性之一。那么信望爱这三个超性的德性呢，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那就是呢，它的根源呢是天主。这里他特别举出了伯多禄在宣认对耶稣基督信仰的时候呢所做的这样的一个表达。而耶稣回答就说，不是血和肉指示了你，而是我在天之父。那么这个表达它显然是一个信德的表达。为什么呢？因为呢，伯多禄呢在耶稣基督身上发现了这个真理，那么所以呢，这是信德的这个表现。那么由此呢，我们看出信德呢是超性的表达，所以呢，它必须有天主恩宠的引导，所以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人性的行为。当然，里面有没有人性行为的参与？当然有参与，那可是呢，它首先是一个信德的行为，然后呢，才是有人性行为的参与。154号小标题是信德是人性的行为，只有靠圣神的恩宠和他内在的助佑，人才能信，但信也确实真正的人性行为，信赖天主及顺从他所启示的真理，既不违反人的自由，又不违反人的理智，即一如在人际关系中相信别人所说有关他自己或自己意愿的话，并信赖他们的许诺，如男女在结婚时，从而建立彼此间的共荣，也不违反我们的尊严。因此，我们的理智和意志以信德来向我启示的天主表示完全的服从，从而与他建立亲密的共荣，更不会违反我们的尊严。我们看信德的特色的时候，第一个部分呢是看，首先它是恩宠，它是来自天主的恩宠。而第二个部分呢，我们就要看呢，信德呢也是人性的行为，它是人性行为的表现。那么意思是呢，它有人的成分的参与，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超性的行为，或者是说叫做是100%的超性的行为。那么如果它是一个人性的行为，那么它就是符合人的自由。所谓人的自由，就是人自由做如此选择，同时呢，它又不相反人的理性，也就是说不相反人的理智。这里呢，他给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就是我们通常对他人的话呢，会是采取一个信任的态度，或者是一个相信的这样的一个态度。虽然呢，事实上呢，偶然有些时候我们怕被人欺骗了，但是呢，我们经常有的态度仍然是相信他人，或者是信任他人。否则的话呢，我们将跟他人之间的无法共融和相处了。他这里特别提到一个例子，就是男女在婚姻生活当中，那么肯定呢是以信任为基础的。不管这个信任是多是少，那么也就是说，在这个信任的过程当中，就是丈夫信任妻子，妻子信任丈夫的过程里面，那么是不是他们人性尊严都被剥夺了呢？不是。那么这种信任呢，通常是建基在自由和自愿的基础上的。为此呢，我们说，当一个人他面对天主的时候，他用自己的理智和意志对天主表示完全的服从。所以在这一点上看呢，那么这个对天主的这一份服从，既不是相反我们的理性，也不相反我们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呢，它其实呢是超越理性的一个事实，它不是相反理性的一个存在。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去看这个特色啊，就是信德是人性行为的特色的时候，就是当我们把自己呢交给比我们高的那一位的时候，会提升我们自己。那么这会表现在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那些专业人士的手中，比如说律师， 比如说医生，还有各类的专家。当我们相信他们的时候呢，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这个认知呢，会有一个提升，然后呢，就会产生一个相应的好的一个结果。那事实上呢，很多专业领域的就是比较高深的内容，为我们非专业的人士我们都不懂，但是我们仍然愿意接受它的权威。所以呢，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交给一位比我们高的专业人士的这个时候呢，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提升。而信仰呢，也符合这样的一个特质，那就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整个生命呢，交给比我们高的那一位，这一位就是天主。所以呢，这里面这样的一个交托，就是把我们理智跟意志一个交托呢，它不是相反我们自己的这个理智或者是意志，它其实是一个提升。我们看155号，在信德中，人的理智和意志与天主的恩宠合作，相信是一种理智的行为，在意志受到天主恩宠的推动下，对天主的真理表示同意。我们看155号呢，强调的就是啊，如果我们说信德是人对天主的一个态度或行为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合作的结果。那么首先是恩宠，然后是什么？然后是人性行为的这个介入。那么人性行为的介入呢，基本就体现在理智跟意志的介入上。我们知道呢，理智的功能呢是认识，是分辨，而意志的功能呢是决定，也就是做还是不做。为此呢，在这呢，我们看到呢，就是155号呢，他在强调呢，我们愿意相信，我们愿意相信，这是强调呢，在信德的行为当中，我们人性所能够有的这样的一个合作的一个角度。所以呢，我们跟天主说，天主，我愿意相信你。那么常常啊，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特色。至于恩宠啊，那是属于天主的一个行动。下一个小标题叫做信仰与理智。156号，相信的动机呢，并不在于启示的真理，在我们本性的理智之光下，显得是真实和可理解的。我们相信是由于启示真理的天主本身的权威，它既不能错误，也不会欺骗。不过，为使我们信仰的顺从配合理性，天主愿意圣神的内在助佑，有启示的外在证据陪伴，例如基督和圣人们的奇迹、预言、教会的扩展和圣德，它的繁衍和稳定，都是天主启示及确实的标记，符合每人的理智。这些外在证据都是可信性的动机，给我们证明信德的认同，绝非心灵的盲目冲动。我们看呢，下面呢，他又用几号的这个内容呢，来介绍信仰与理智之间的关系。那么第一句话，就是第一个逗号之间的这句话，就是相信的动机并不在于启示的真理，在我们的本性理智之光之下，显得是真实和可理解。这句话的这个翻译呢，其实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看了几遍，我也没太看懂他在说什么。那其实呢，他的意思是在说什么？就是信仰的动机，首先是说信仰的动机是在哪里？它不在于我们借着我们自己的本性的理智之光啊，认为所相信那个真理呢是可理解的。也就是说，它不在于我们的理智之光，也不在于信仰的真理本身。那么它在于哪里呢？其实重点是下一句话，就是我们相信的动机呢，就是受什么所推动呢？是受到启示天主的那个权威，也就是有关于天主的那个真理的根源，也就是天主的权威。那么天主的权威是什么？就是他不能够错误，也不能够欺骗。所以他的重点在这儿呢，就是他的动机啊是在这儿。这也是156号里面所强调的核心的这个动机，就是天主不能够错。稍后呢，我们还会看到，那么因为天主不能错呢，由天主所启示的这个真理的确实性呢是绝对的，是最好的，是在我们认知的这个世界里面拥有着最好的确实性。那么156号的后半部分，就是他提到了有一些辅助的一些证明，这一点呢我们参考就好了。这里他提到了这些辅助的证明包括奇迹啊、预言啊、教会的正德。所以我们知道呢，前一个动机和后一个动机呢，他们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所以重点是在前一个动机上，后面这些呢是辅助的。所以辅助的这个证明呢，这里呢我们稍作了解就可以了。那么借着这些辅助的动机，以及借着核心的这个动机，就是天主不能够差错和绝对的权威的这个事实的 这样的一个体现，那么我们就能够知道呢，就是信德的行为它就不是一个心灵的盲目的冲动。那我们知道呢，那个冲动啊通常是比较浮浅的，比较表面的，那可是呢真正的信仰却不是，却是内在的深沉的，为此啊它所持续的时间呢也是长久的。我们看157号，信仰是确实的，比任何人类的知识更为确实，因为信仰奠基于天主的话，它是绝不骗人的。当然启示的真理可能对人类的理智和经验显得不明确，但天主神光给予的确实性绝大于本性理智之光所能给予的，10000个困难也构不成一个疑惑。我们在这里呢，他就探讨了信仰的确实性，因为信仰这个确实性是基于天主不能够错误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呢，它的确实性是最好的。那么你说人的理智对外界的这个事物的这个认识也能够产生一定的确实性，但是呢，它的确实性一定不是绝对的。这一点上我们就能够从好多科学原理的，就是人们对科学原理的这个发掘和认知上得到证实。那么比方说有些已经被科学界认定为真理的一些事实，那么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和发现呢，是他们被修正了，甚至被完全推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它的这个确实性呢，实际上呢是达不到100%的，但是信仰的确实性呢却能够达到100%。为此呢，后面这句话所说的就是天主神光给予的确实性，也就是说信仰的这个确实性远远大于理智之光所能给予的这个确实性。那这一点呢不难理解。那么另外呢，我们也明白他最后这句话所讲的这个含义，就是10000个困难也构不成一个疑惑，就是多少困难呢，其实呢它还是困难，它也不能够构成一个真正的疑惑，尤其是当他面对我们所信仰的天主的时候更是如此。我们看158号，信仰寻求理解。信仰的内在特色就是信者希望进一步认识他所信的那一位，并进一步理解他所启示的事。一份更深入的认识要求一份更大的信德及日益热切的爱。信者的恩宠开启人的心目，为对启示的内容拥有活泼的领悟力，那内容就是天主的整体计划和信德的奥迹，以及他们彼此之间与启示奥迹的中心基督的密切联系。如今为使人更深入的理解启示，同一圣神不断地用自己的恩宠使信仰更完善。这样依照圣奥斯定的说法，我信是为理解，我理解是为信的更好。我们看158号呢，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信仰跟理性之间的这样的一个更深一层的关系。这个更深一层的关系就是，当一个人他相信了天主之后呢，那么其实他很自然的就会设法去更深入的去理解这一位，就是理解天主所启示的这一位。为此呢，他也能够有力的去激发日益热切的爱，以及啊对信德整体内容的这样的一个深入的渴望。内容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耶稣基督。所以呢，在一个真正的门徒身上，一个真正的信者的这个身上，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特点，就是呢，相信呢是为了理解，理解是为了相信，这就是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的一个阶段，就是相信跟理解呢，二者能够彼此光照。也就是说，一个人越相信，他就越理解，越理解也就越相信。所以这样的话呢，人的理智呢，就是越来越顺服在天主的权威之下。所以呢，二者之间呢，有着一个彼此互相光照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所以大家一定要清楚哈，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这样的一个进程。那么否则的话呢，那将是进入到另外一种境界了。我们看159号，信仰与科学。即使信仰是在理智之上，但在信仰与理智之间绝不能有真正的冲突，因为那启示奥迹及传授信仰的同一天主也在人的心灵上赋予理智之光，他不能否认自己，而真理也不能违反真理。因此每门科学的研究方式若真的依照科学方法和遵循伦理准则进行，绝不会与信仰有所矛盾，因为俗世和信仰的事物都来自同一的天主。再者，随着谦虚和恒心的 探讨事物的奥秘，在不知不觉中就会被那位保持万物存在，使他们各得其所的天主的手所牵引。那么最后呢，159条哈，他给我们介绍那个信仰和科学之间。那么基本的原则就是，真正的科学和信仰之间呢会有冲突。那么为什么不会有冲突？因为科学的根源呢是天主，信仰的根源也是天主。那只不过呢，信仰和科学呢，他们走的是两个路线。那么信仰呢，主要是在信徒的范围内呢去流传，而科学呢是在科学家或者是科研人士的范围里面呢去传递。所以呢，他们的根源是一样的，他们采用的方法不同，但是他们的结论是一致的。但前提是呢，这里面这个科学呢，应该是说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伪科学和只是一些简单的属于科学性的这些观点而已。我们知道，在科学的世界里面有很多理论呢，实际上只是处在学说的这个阶段，它还没有成为定论。为此呢，它里面所包含的真理的这个比例呢，就不会太高。它里面一定会有真理作为基础和有真理作为内容，但是呢，它的比例呢并不会太高。为什么呢？因为它可能被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呢所修正。这样呢，我们会发现呢，就是我们在世界的历史当中也会发现，真正的科学家和到了一定程度的科学家，他最终呢会承认造物主的存在。为什么呢？因为科学家呢，在他研究深入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呢，他会发现呢，他在整个宇宙之中啊是极为渺小，而不是说自己变为一个真正的伟大的科学家。一个科学家伟大不伟大呢，是他人给他一个评价，而主要不是他自己。而他自己呢，相反的却是应该越伟大的科学家呢，越能够发现自己的渺小。所以最后呢，他说呢，那就是科学家最终他能够发现呢，受到造物主的手的这个牵引。这里面就是奥秘所在的这个地方。在这儿呢，我想特别举一个例子啊，在上个月，也就是说6月13号呢，就是中国著名的物理学家叫杨振宁，也是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他在6月13号的时候接受了一个专访，大家可以在百度上啊去百度这个内容，都很容易找到，有一个大概1分50秒左右的一个视频。那么有人呢向他提问说，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造物主？那么杨振宁呢是这么回答的，他说呢，如果这个造物主呢是在人心目当中是由人就是所用人的概念所刻画出来的，那么我相信没有，我相信没有这样的造物主。但是呢，就是当我做研究，研究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我发现呢一定有一个造物主。那我们知道呢，杨振宁啊是当今世界上在物理学研究方面呢是顶级的科学家，所以呢他讲出了这样的这个话。那么这个专访呢其实很有意思，大概是他有意呢去淡化一些内容，然后呢他特别强调呢，他年轻的时候呢他实际上是对造物主毫不感兴趣，也一点都不相信。那么到了老年的时候，因为他现在已经90几岁了，他自己呢却借着他自己的研究啊，却深深地感受到有一位造物主的存在。所以呢，这个专访呢其实很有意思的哈，当然也激发了一些讨论。有兴趣的人呢，可以到百度上呢去做一个搜索，然后呢，你看一看，就是当今的顶级的科学家他们如何去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并且呢，他强调，就是他年轻的时候呢，他是那么否认，可是当他老年了，研究的深入啊，却使他完全转变了自己的态度。那么另外呢，我还要举一个例子哈，也是在这一周里面，我看到了一个新闻，就是在印尼呢有一个大师，这个大师的名字呢叫马苏定。这个马苏定呢事实上呢是一个从事有跟医学相关工作的这样的大师，是耳神经疾病导致耳聋患者的这个一个治疗师。他是从大概2012年呢开始呢就是治疗这方面的疾病，在这个领域里面呢是有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名气的人，并且呢他这个人呢行医呢，从他这个人的装束上看，你如果你搜这个新闻的话，你会找到这个从他的装束上看呢，他应该是一个伊斯兰教的信徒。他呢有一个非常善的这样的一个表现，那就是呢他给人看病的时候，如果是特别富有的人，他就管他要很多钱，但是呢他遇到特别穷的人，他就免费给他治病。所以呢在他身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大概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这样的一个精神。马苏定呢他有一个特别奇葩的一个表现，那就是从新冠呢 这个病毒开始的这个时候开始呢，他就不相信这个新冠病毒的这个存在。那么所以呢，在今年的这个时候，他就特别的带着一个他的朋友去到医院里面去看另外一个患者。那么这两个人呢，都对着这个患者呢故意去呼吸，然后用手啊把嘴啊递到这个患者的这个跟前呢，故意呢去拨动那个空气啊，然后好自己啊吸到那个患者所吸出来的那个空气。那么随后呢，这两个人呢，就是他和他的朋友两个人呢，都被确诊患了这个新冠，而他的朋友呢比他年轻，他呢47岁，那么他的朋友经过治疗呢，后来呢这个病呢就痊愈了。他的身体状况呢并不是太好，虽然他只有47岁呢，那么当他被确诊了之后呢，他仍然不承认这个新冠病毒的存在，所以呢也就拒绝接受治疗。等到了这个最后的这个时候，病情一天比一天加重的这个时候呢，那家人呢就强迫要把他送到医院里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已经病入膏肓了。所以在7月13号的时候，也就是在一周之前呢，他不幸的离开了这个世界。那么我举这个例子，其实呢，当然我们不是在笑话他啊，他其实被称作是一个大师，也做了很多的善事，因为他很有名气，也挣了很多的钱。他捐了钱去建造清真寺、修公路，也去建造公租房，所以人们呢特别喜爱他。可是呢，这样一个有公德心的人，对社会呢也充满了爱的这个人，他的观念呢却停留在一个远古社会的这样的一个思想，不相信病毒的这样的一个存在，最终呢导致他死在了新冠病毒的这个疾病之下。所以呢，这是可悲的。那么当然，这个可悲的这个背后的一个深层的原因呢，是他对科学该有的这样的一个敬畏呢他没有。那么事实上呢，科学呢是值得尊重的。那可是呢，我们知道呢，这个科学它所研究的领域呢，和它这个特质，就是它本身的这个特质所决定的，它又不是全能的。所以呢，正确的态度是呢，我们该对科学有着这个尊重，该有的这个尊重得有，但是呢，我们又不能够迷信科学。这样一个人呢，当他去面对信仰也好，面对科学也好，他能够保持一个清醒的、理智的这样的一个头脑，然后呢，他才能够活出属于他自己的那一份自由。下一个小标题呢，就是信仰抵自由160号，未能符合人性，人对天主所做的信仰回应该是自愿的，所以不能够强迫任何不愿的人接受信仰，因为信仰的行为由于本身的特质该是自愿的，天主召教人们以心神和真理侍奉他，因此他们在良心上感到对他有责任，并非被迫，这在耶稣基督身上全面地表现出来。事实上，基督曾邀请人接受信仰和皈依，但绝不强迫他们去接受。他曾为真理作证，但不愿意强迫那些拒绝真理的人去接受。他的神国借着爱的力量而扩展，基督就是借着这爱被高举在十字架上，以吸引众人归向他。那么在这一条里面，他特别提到那个信仰和自由的关系。那么信仰啊，是人生命里面的一个重大的这个选择。那么事实上呢，基于啊人是人具有尊严的这样的一个事实，人的这个选择呢都该是基于自由的，就包括小的，就包括小到一件我是喜欢吃豆角还是吃这个茄子，这个事情呢都按照你的自由去选择。为什么？因为人是人，他的尊严该受到怎么样，受到尊重。那么当信仰是一个这么大的这个事实的这个时候，他更应该用自由去选择。所以呢，当人面对信仰的时候，他不应该被强迫，他也不能够被强迫，那也就是说他不应该被强迫相信，他也不应该被强迫不信。这个也是信仰本身的特质，也是人性尊严本身的特质。所以呢，当一个人呢愿意把自己的自由放在天主手里，接受信仰的这个时候，那只有一个理由，那就是他受到了天主恩宠的这个吸引，他情甘所愿地把自己放在天主手里，那就是他自愿地去接受天主的吸引，而不是受到其他的一些利益的这个驱使，或者是其他一些不太合适的这个动机，当然未必是坏事啊，不太合适的这个动机。比方说一个年轻人为什么愿意到教堂去呢？因为呢他发现教堂里面有几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大概是他所喜欢的，所以他愿意到教堂里面去。所以这个时候呢， 就跟自由啊有点没有多大关系了啊。当然这不是一个坏事啊，这不是一个坏事。那可是呢，那这里呢不是一个真正自由的一个体现。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呢，有一些呢不够尊重人自由的这样的一个例子。那么当这些事件一旦发生的这个时候，那么你会发现呢，它的结果呢常常是悲剧的开始。我们看最后一个小标题，叫做信德的必要性，161号。这个相信耶稣基督和相信派遣他来救赎的那一位，为得救是必要的，因没有信德不可能众悦天主，希伯来人书11章6节，也不可能分享天主子女的福分。没有信德不可能成义，且除非在信德上坚持到底，也没有人能够获得永生。那么最后呢，其实他161号呢给我们讨论信德的这个必要性，那么就是它的必要到什么程度，就是没有信德人是不能够得救的。若望福音里面呢有一句话呢非常经典的能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若望福音17章3节，就是永生就是认识你和你所派遣来的耶稣基督。这个跟呢161号的第一句话的这个含义呢是一样的，相信耶稣基督和相信派遣他来的，他来救赎我们那一位，也就是父跟耶稣基督，为得救是必要的。也就是说相信天主呢为我们得救是必要，因为呢没有信德不能够众悦天主，也就是说没有信德我们无法做出让天主喜悦的事，也就是说立功劳，而有功劳恰恰是进入天堂的这样的一个必要的门径。并且呢没有信德呢也不能够成义，就是真正做天主所喜悦的这个事。而要想使信德成为我们进入永生的这个门径的这个时候呢，他还要坚持到。所以呢这样看呢，就是为获得永生信德是绝对必要的，这一点呢是没有疑问的，否则的话人没有办法进入到永生的生命之中去。